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4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好，这个正式要有个立约的仪式了。神把十诫、把约书都告诉以色列人了。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亲密约的关系。我以你们为我的子民，你们以我为神，单单这样，我单单以你们为选民，你们单单以我为真神。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就双方都要守这些约。那么这些命令典章，其实当然还包括后来继续颁布的，但基本的都在十诫和这里面了。百姓都说我们一定遵行。你看摩西下山的时候，那个十诫当然是有哈，那个约书应该就是他记在他的脑袋里，他是多么的聪明，他把这些话都跟百姓说，百姓都说会遵行。当然他们现在是说遵行，真正能遵行不是他们立志，不是他们肉身可以办到的，真正能遵行是神的灵在他们里面，神的话在他们里面，他们才能遵行。他们现在并不知道他们并不能遵行，等一下他们就会知道了。好，那么然后摩西就筑坛献祭，有12根柱子，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如同一人，愿意跟耶和华立约。那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这个平安祭赖建国院长说可能翻成团契祭，就是大家一起在主里面的平安啊，团契，那么是喜悦的。然后就有这个立约的仪式。第6节，摩西将血一半剩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同意哈，我们同意，就是立约成就了。然后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这当然都是象征性的，洒在可能是代表的身上，因为200万人哪里有足够的血洒呢，就是象征性的洒在他们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我们立约的凭据。好了，那这个血是干什么的？好，我们一想到耶稣的血，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说，哦，耶稣的血是耶稣的死，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洁净我们啊，洁净我们的工具哈。耶稣使我们洁净。好，这个是没有错，耶稣使我们洁净。那么所以说，耶稣的血使我们跟上帝真正立约也是对的，就是耶稣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良善的人，能够从心里遵行喜爱上帝的话，喜爱上帝的律法。那也因为我们被耶稣洁净了，上帝也真是喜爱我们，所以耶稣的血是洁净的，是立约的血，也是洁净的血，就跟这里的血有这样象征性，是立约的。那这里的血有没有洁净的作用呢？预表耶稣洁净。我们说了，如果不是耶稣洁净，我们没办法跟耶稣、跟上帝立约哈。但这里主要应该是指着立约的。好，你说立约的跟洁净的，你又说不能分，又把它分开。好，我说一下啊，把它分开，我们先分开讲哈。这就是一个立约的血。立约干嘛要有血？为什么要洒血在他们身上？是要让他们干净吗？我想在这个时候应该不是这个。我想立约的血哈，我们那个血的意思啊，是表示我们慎重， 什么叫我们慎重呢？这我就想到我们以前选举的时候有斩鸡头啊，就好像那个是，当然那个是玩笑，我们也实在是很觉得这种事很恶心，我们不相信斩鸡头，但是我们说明一下，就是候选人开了一大堆支票，然后呢，很严肃的把鸡头砍下来，活生生的砍死一只鸡，流出很多的血。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违背了我的诺言，就但如此鸡必流血而死。我想这里洒血的意思也是一样，我想所有立约包括黑道的，包括你加入一个团体，越是秘密的，越是严肃的，越是宗教性的，好像越有这一类的警告。你是进入一个团体了，你是跟上帝或者跟这个黑道或者跟这个党派立约了，成为他们的中心的一份子了，所以如果你违背的话，哇，就要有的时候誓言是愿受最严厉的惩治，其实就是死啊，其实就是什么像这个鸡一样会流血。所以那个血的意思，我想有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绝不违反，违反就死。那这个血是一半是在这个坛上哦，一半是洒在人的身上啊，就是说神如果违背了神要死，人如果违背了人要死，人要流血。那当然神不会违背，神也不会死，那么可是我们人可是真是违背了，也真该死。好，这时候我们更清楚的来把耶稣的死，耶稣的血放进去，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哈。第九章讲到说，这个大祭司啊，他是用自己的血进入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个也是在讲到说赎罪，当然底下也有讲到洁净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好，立约我们有个很严肃的仪式，就是你违约就要死。那么以色列人真的违约了，或者说整个世人，可以说神跟亚当夏娃立的约，我们都在亚当夏娃里悖逆了，所以我们都该死了。那可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的羔羊，那耶稣替我们死了，就成就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代替我们死了，第二个就是使我们洁净了。代替我们死了就是我们不必再死了，我们违约所有该受的处罚耶稣都受了，然后呢他的血他的死也洁净了我们，这个当然也包括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重生得救，使我们认识上帝的慈爱，使我们认识上帝的独一和真实，使我们愿意更多的圣洁善良纯洁的来侍奉他。所以将耶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或者说耶稣的死因着我们信心在我们身上产生功效，就是一方面替我们承受刑罚，另外一方面更正面的使我们活出美善。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九章那里特别讲到的，说那个血是立约的凭据哈。那一方面讲到立约，一方面又讲到是在洁净哈。我们再次说立约跟洁净好像不一样，但是我们这样讲应该是一样的，因为约的破碎就是在于我们不洁净。如果约能够重新更新，包括惩罚了违约的人，而且使我们不再违反约了，使我们借着耶稣的死圣灵的工作不再违反约了。好，这个我想那个血洒在身上我们再一次想一想，就是一方面是讲那个严肃，我绝不违反，违反就要死。结果真的违反了，违反真的违反，却又不必死，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而且耶稣使我们以后可以遵行这些上帝的话了。所以这个血是立约的血，是立约的凭据。那我们每次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想到这是新约立约的一个凭据。旧约新约都是用血来做凭据的，只是旧约是预表性的，新约那个血耶稣的死就有真实的那个功效。然后他们立约完了就吃喝啊，很欢喜快乐就第九节摩西拿亚伦拿达亚比户以色列长老70个人他们都上山了然后就跟神一起吃喝。他们看见了神吗？好像不应该看得见但是圣经里面有讲看得见，以赛亚书6章也讲到看到神。 我想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人的肉眼当然看不到神的完全，但在神的恩典之下，有的时候有些人可以间接的或者是好像看到一样，但那是真实的看到，但是又是不够完全的，完全要神施恩，神的恩典越丰富，这个人越能看得完全，像摩西一样，像后来保罗一样。十一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里讲他说他们在山上立约以后嘛，我们说过立约以后都是有个庆功宴，这个在我们人间也是一样，最常见的是婚约啊，婚约完了以后大家两家欢欢喜喜的欢宴，众亲友大吃大喝啊。那现在跟神立约当然更喜悦的事情，那百姓没有都上山吃了，但是就是这些代表的人他们就上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把什么东西带上去吃的，还是真的上帝就在那里供给他们吃的吗？那么他们看到神，但是呢没有讲神什么样子，就讲了一点点，就是耶和华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好像天色明净啊，这真是蓝色，在这里我想真是指天上的颜色了，像天一样，就是他们略略知道他们是亲近了上帝，或者他们非常知道他们亲近上帝，他们略略知道这个的伟大。所谓略略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而是就他们的那时候的灵性来讲，我想也不能知道的太多哈。因为人要非常的圣洁，要绝对圣洁，在神的恩典下才能够见到神，他们这里恐怕都还是纯粹是神的保守，使他们可以稍稍认识见到神一点哈。那认识神见到神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看到他的脚下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上帝不应该是有脚的，神是灵，没有一个形体，用这些都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让这些人好像真的是觉得跟神非常的亲近。然后脚下有蓝宝石，手呢又不害人，那不能讲的再多很多正面的，因为特别强调，真的，如果你不是蒙神的怜悯的话，这些人哪能有罪的人，不管这些人或我们或任何人或摩西或保罗，除了耶稣以外任何人，谁能亲近神呢？神是烈火，是神怜悯恩待，在立约，尤其在前面也有讲到这个血哈，那血我们说主要是立约的血是表示慎重，违者要死的，但是那个血如果也有预表耶稣血的意思，就不只是慎重了，也是表示洁净了这个血使以色列的尊者也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不会害他们。神会害我们神的怒气，公义的怒气是应该都消灭我们的。然后他们观看神，观看神本来是一个不好的说法就是四十年之久他们观看我的作为诗篇里面讲到说以色列观看，这观看就是有点袖手旁观看热闹，甚至有点要挑毛病，好像犹太人法利赛人看耶稣行神迹，或者希律想要看行神迹，有人想要看行神迹一样，那个不是要敬畏神，不是要认识耶稣，那个是有点试探耶稣，有点看好戏，而且就是有点轻视的态度，你还能行什么神迹叫我看看吗？观看神而不是去敬畏信靠神，这个神非常的不喜悦他们观看我的作为旁观者而没有因此来敬畏我，不可以。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正面的，他们看到神就是他们这是福气了本来瞻仰神的荣美是神学里面说我们永永远远最大的福气，甚至唯一的福气，这我们今天都很难想象看神有什么好伟大的事可能吃喝觉得更快乐，或者是在天堂像孙悟空一样打一个滚十万八千里那才舒服。观看神有什么好你要想到神那么荣美，我们观看他，我们就在他里面，我们就享受他的荣美，而且我们自己也成为他荣美的一部分，所以那是最大的福气了。那可是今天有罪的人肉眼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也不会喜欢这些。在当时我们已经讲过了，看神人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神的，或者说人跟神中间有这么大的距离， 就算神施恩怜悯，让人对他有某些程度的认识，也是神施多大的恩典，人才能认识多少。不管是对世人啊，世人对神的认识很模糊，不足以得救，但是足以定他们的罪。神对摩西的启示就更清楚，神对以赛亚启示就更清楚，神对保罗的启示就更清楚。我们今天如果有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就更认识神了。我们越是在神的恩典下，越敬畏神，越有圣灵，我们就越能认识他，我们看的就更清楚。当然那是属灵的眼睛，我们若属肉体的话，那个观看也是过一下就没有了哈。这里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尊者能够看到神，是指上帝给他们很大的恩典，而且他们在一种极喜悦的状况中能够享受这一段丰盛的筵席哈。我们都可以在后来摩西看要求看到神哈，出埃及记33章34章那里哈，要求看到神，以及耶稣带着门徒上山看到耶稣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本相啊，还有耶稣让彼得打到很多鱼的时候啊，彼得发现这前面真是神，还有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这些肉眼肉身的经历，更重要是灵里的经历。否则灵里经历过否则肉身经历过最稀奇的事，也不能给我们灵里丝毫的帮助。这个 Jonathan Edwards 讲过很有名的例子，很对，就是看到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没有一个，简直没有一个外邦人除了少数，我想那个百夫长还有十字架旁边强盗以外，没有一个人信耶稣的。那么悲惨是，当然看到耶稣行神迹这样也不信，看到耶稣为我们死也不信。所以你看到最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圣灵没有在里面动工，那是不行的哈。愿我们真是天天渴慕神。如果神给我们一些特别超自然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很特别，我们也感谢主。但我们宁愿那超自然的经历是十字架道理、神的话、圣经经上的话，全盘的刻画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更信靠神、更敬畏神、更爱神更跟随神。好，这里他们又吃又喝又看这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当然也看到我们基督徒吃喝跟神一起吃喝喜悦是非常美好的。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想到最后的在天国的筵席也是跟主一起吃喝，耶稣也讲天国就好像一个家族请人来吃喝，可惜人都不要。我们在这里也想到圣餐圣餐也是跟主一起吃喝，纪念主，也观看神，也享受神给我们的喜悦只是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吃喝，或者是特别是圣餐的吃喝里面，我相信包括一般的吃喝，我们也可以纪念主的。我们除了那一层喜悦以外，也当然有那个悲哀，我姑且用悲哀，就是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死的事情。吃喝，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为我们死，使我们有丰富的恩典。这个是应该有难过的情绪的哈，因为主实在太爱我们，而我们太亏负他。但是这基本上也还是喜悦的，就跟每一个圣餐，基本上我们应该非常喜悦的，因为那是主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奇妙的大事。在这里的吃喝，将来天国的筵席，平常的圣餐，甚至我们平常吃喝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有这么圣洁神圣跟神立约，享受神的成分。好，我们看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好，我们从19章开始就看到说，这个摩西啊，上山下山次数好像甚多哈。有些解经家在分析一下，他到底上到哪里，哪一次上到哪里，哪一次上到哪里。我想圣经恐怕是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强调一件事，未必摩西都在这样做，就是他始终是百姓和神中间的中保。如果不是他不断的上上下下像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好像那个梯子一样，神的使者在那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当然耶稣也讲那个就是指他自己他才是那个神和人之间的中保 我们讲的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一节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在人子的身上，那个使者和人子恐怕都是指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哈、啊。那摩西在这个时候也是上上下下，他未必真的每次都这样上上下下，但告诉我们，他总是一有神的话就告诉百姓，百姓一有反应就告诉神哈。是不是真的每次都这样上上下下，我们真的算不出他上了上下下多少次了，好像有的时候时间上也不允许哈。不过我们相信这里属灵和真实的意义是摩西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哈，而且神真的好喜悦他住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哈。住在我这里，我要把这些告诉你，住在我这里，我们跟神在一起有什么喜悦的事呢？就是真的享受他的话，而且把他的话行出来，教出来，让大家都行出来。我要赐给你哦，石板呢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如果我们不领受从神来的话，我们怎么来教训别人呢？我们如果从世界，从自己的私欲，从世上哲学小学里面要来教训人，那真是把人带到地狱里去了。求神让我们是一个讨他喜悦的，他邀请我们到他那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邀请？我们渴慕他的话，他就愿意更多赐给我们，让我们更明白。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好，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特别提到他的帮手是约书亚上去哈。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好，我们特别注意到哈，约书亚啊，上山上到顶的在这里应该只有摩西，那约书亚呢是到半山，他没有跟摩西一起上去，他一个人在那里，他是相当孤单哈，他也没有留在底下。在这里也许他还没有亲近到神要他亲近那么大的地步，但是呢，也带他有一个孤单一个人在山上的经验哈。当然，如果我们愿意亲近主，在哪里都可以亲近主。亚伦户尔呢和长老呢就在下面。那我们也很遗憾哈，这个我们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要离开家的时候，小孩如果还小的时候，都会说真的父母不在，回来再跟我们讲。如果有任何的争执，不要打架，回来再跟我们讲。如果有大一点的，要听那个 babysitter， 听那个管家的话，听谁的话，要听大哥的话。哎呦，以色列人只要摩西不在，就会有争讼啊！从叶特罗那个时候，就是他们一出来就开始有争讼啊。我们今天也是，好像很难和平相处，人和人之间好像总是有很多的纠纷。摩西不能安安心心的上山四十天吗？真的是不能安安心心，一上山真的是出了大问题。他们不争讼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是抵挡上帝做偶像，否则就是在那里你争我夺都不好哈。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荣耀的一面，摩西上去以后，整个的云彩把山遮住了，然后也有山顶上面呢有光，有火光，这都是让人知道神如何的使用摩西。这里当然也是要显出神显出来的时候呢威严，但是神显出来的威严特别是在摩西上山的时候显出来，就特别想让人想到摩西受到特别多的荣耀哈，要让以色列人尊重摩西，更尊重摩西所带来的神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 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